酸暖，
好暖，
很暖。
看呐、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哇！
哦耶！ 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嗨嗨嗨，我用三个嗨来欢迎我们亲爱的牧者们一起来参加这个牧者抱抱团。现在是周一栏目啦啦队，今天为牧者打气的有乐意。
嗯，嗨嗨，也有用两个嗨跟大家打招呼的周清风。
只有一个嗨了，我是小光。
一阵清风吹来，还有一道光哈、飞来，就是我们三人主持哈。我们夏季的主题是什么呢，清风老师？
善用理性，慎思明辨。
那之前呢，在开心团契哈，就是夏季这个主题呢，就谈到初信栽培的重要性。那那对呢，也谈到我们在世界所学的东西或者专业，在信主之后仍然可以派用场，这是瑞斯老师讲的哈。这两点呢，开心团友都在留言板热烈回应。那首先我们就听听劝慰子他怎么回应哈。劝慰子说他没有受过什么初信栽培，后来呢是学习良院的义工课程，但是他一直呢就很注重基要真理。在他自己地方的小组呢，他是这样为老人家来打好根基的，是给他们新生命新生活的简介。当初的老人家呢，他说很容易去忘记的啊，但是不怕，他就常常提示他们，就一提示呢就会记得。受洗之前呢，就把最基础的打印出来，用最简单的话让他们背一下，感谢主，效果还挺良好。我猜他的良好意思是能通过受洗那个信德查问，我猜是这样的意思。
劝慰子呢，他的这个小组他用的方法很灵活啊，对老年人他就是用提示他们呀，然后把最基础的打印出来，针对不同的人采用灵活的方式打好根基啊，清楚他们的信仰。
那亚比该他要讲什么呢？我们谈过民间信仰的影响嘛，他说教会里真的好多好多被民间信仰影响的信徒啊，真的是重利益重功德重灵验啊。他说很想跟他们用真道纠正，但是有些时候他们就比较固执。我提一点我不知道对不对哈，你当他们真的按民间信仰来思考的一个实际的个案，你才在当中指出比平常平白无事的指出比较好，对吧？
啊，也是。
最后呢就是西福月了。西福月呢就是说，我乡村教会和以前镇上的教会都没有初信栽培，我的初信栽培系统的学习也是来自良友圣经学院。哇，我相信良友圣经学院的老师听见一定很开心，感谢主这样使用我们。那说回今天的主角了，仍然是良院的同学，很熟悉的马贵老师。今天听听他继续谈理性在他的牧养当中的角色，还有对牧者怎样运用理性的看法。
我每天从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都在做主的工。
牧者多保重。
我觉得侍奉到达一个瓶颈了。
牧者为你打气。
我一边种地一边服侍教会。
牧者你真不容易。
小羊的需要我都尽量
满足。我还可以，
牧者
我挺好的。
我快撑不住了。
亲爱的牧者，无论你现在是精力充沛侍奉得力，
还是心灵疲惫沮丧疑惑，
我们渴望拥抱你，
为你打气，
与你同行。
我们是牧者大大队。
那么我们往下就讲讲理性思考在你牧养当中的角色。 其实现在呢，就很多知识，还有辅导学啊、AI 啊、管理学啊、其他高新科技，这些在你侍奉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如果要牧养教会，或者要带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尽量去吸收不同的知识，就是我们的本分是应该要做的。
哦，应该要做。
应该要做的。
哎，这个应该很特别，可能有些牧者就觉得天天读经敬虔就好，常常祷告。为什么马老师这么大胆说应该啊，或者这么肯定？
又接地气嘛。
嗯。
只是讲圣经不错，这是应该的。但是这个神的话跟现代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外面的世界有什么关系呢？你要告诉人家神的话永远在这里还是有效嘛。你不只说神的话就是这样子，但是跟外面连不上关系就是不行咯，一定要了解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AI 你用吗？
用。所谓 AI 是不同的资料库、
资料库、
系统嘛。不同的系统呢，他们有的材料就不一样嘛，好像我们人的脑袋、我的脑袋放的材料跟你的脑袋放的材料不一样嘛，所以我们看 AI 的材料 也懂得分辨到底他讲的好不好，总是要比较嘛，这个比较就是理性咯。
嗯，对对，我也觉得要理性一点，而且带点批判性的来看 AI。那谈了这个普世知识呢，你为教会或者为自己作为一个领袖做决定，或者为团队做一个决定，理性扮演什么角色？
我反而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三个同工思考教会的方向的时候，三个想的都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年轻人都不参加聚会了、大家都觉得要做青年的工作，但是当同工要收集这些材料的时候，什么材料帮助我们去思考做青少年的工作呢？为什么我们要找这些材料，就是我们关键的这个思考呢，就是我们目前所面对一个难题。
是不是马老师想带出的是，无论你看来怎么客观，你去搜集资料去分析，其实首先你都有一个主观的判断。
对，我们要前设嘛，
前设
可能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我们当时的判断，以及根据我们的恩赐，这个几个不同的方面造成我们会怎么去梳理我们的理性的分析嘛。除了理性以外，我们同工就一定要在祈求圣灵的带领了，我们一起祷告了。所以当我们说在服事里面这理性怎么去发挥作用的时候呢，说带领两个人祷告，大家一起寻求神的方向以外，还有一个怎么去帮助同工去看见，这个看见是理性的看见。我们重点放在哪里？到底教会需要什么？因为我看见教会很多事情，看见教会外面有很多事情发生，这些事情不断的发生，互相在影响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信心、他们的成长的过程，以致我们常常会问自己，到底我现在的教会需要什么东西。
这就是一个理性思考了。那很自然，你刚才讲到团队，那团队当中有不同的看法，那怎么办呢？
来看你是在什么位置了。如果你是第一把手，
就是领袖了、
你是领袖了，你就好好运用你领袖的岗位，运用领袖那个权柄去鼓励、去说服、去同工、
说服
跟他们沟通了。如果我是同工，我也可以跟我的同工分享我的感受、我的领受，也许在分享沟通的过程当中，大家慢慢看见一个需要，以及大家的看法越来越接近，沟通是很关键。
如果我是跟从者，我比较听得明白，就是还是不要马上就放弃，也可以把自己的见解啊，用谦卑柔和的态度来分享啊。如果我是领袖，现在我的看法跟下面同工不同，该怎么处理？而这个处理理性要扮演什么角色？还是只是祷告然后说服他们，还是怎么样呢？
做领袖的沟通就不要用强势的压迫宣告命令你的下属跟你了，这个是只能收短期的效果，不会长期的果效的。如果你参考主耶稣呢，他很少用强势的要求十二个门徒跟随他，比较多就是他把想法告诉十二个门徒。也许当时十二个门有些地方听不明白不懂，门徒问耶稣不愿意继续讲下去。这就是如果当你是第一把手领袖的时候呢，你真的要需要很多的沟通，因为 你的经验跟你的同工的经验肯定是不一样，有很多同工就觉得我经验比你多，我学的比你多，明白比你多，你又听我，这个是对，但是不能永远是这个样子。
你具体讲的沟通是怎么沟通啊？
我觉得有些同工的性格呢，就是因为我坐了那个位置呢，很自然就有这个威严，觉得自己有力量，有权柄。对，你是有权柄，但是你怎么运用你的权柄，这就艺术了。你要永远记住，你跟你的同工永远都是平等，在神的眼光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岗位上面你有多一点的责任，多一点责任的不代表你多一点的权利，你要压迫你的同工。这就是我过去我觉得要提醒所有做堂主任的同工，
心态最重要，就谦卑，
对对，
辅救别人。
我记得是男的，我有这个惨痛的经历，就是人家同工是怕了我，因为我是永远挑他们的毛病，所以
他们觉得是啊，
对，所以往后我沟通就真的要讲清楚，免得我的同工觉得每次跟我谈话就是压力，以后就不想跟我谈话。这个就是我再讲一圈，这是艺术，真的是看你在神的面前怎么领受神的话，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以致影响你跟同工的关系。
对对对，我们的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是否足够的。我就想到两个词，一个是谦卑，一个是开放。谦卑是知道你是谁，你跟他们是平等的。开放就是也容许对方改变你。听得出来你很愿意去学习谦卑开放啊，一起跟同工来沟通。那么怎么培养你的小羊或者其他的年轻的牧者也有一种独立批判性的思考？
我们教会有两个年轻的同工，他们讲得很好
啊。
在讲完到以后呢，我会告诉他你在哪里讲得好，我在听的时候我学了你什么东西了。
哦，那你说学习他们就觉得很受激励啊，一个长辈一个权威跟我说学习。
我真的是具体讲你某一个点真的是对我有个提醒，你这样讲帮助了我，我相信也帮助了所有弟兄姐妹。当他们第一次讲完以后，他往后每一次讲的都很认真，这个我觉得是 有正面的作用。
哦，就是你这样鼓励他们，他们就更认真了。
对对对对对。
啊，那真的发现有些问题需要改善呢，怎么提出啊？你提不提出啊？
我会提出。有同工跟我谈了几个小时吧，我会把我过去学习的功课甚至失败的功课都告诉他，这让他们知道在服事里面我们有自己主观的理性的那个盲点。我的盲点告诉他的时候，我相信他会听得懂，接受一些冤枉的路吧。
我听你这样讲还是那个态度优先，就是你真的很开放，也去帮助他们独立思考。那最后一个大题目，你觉得我们华人教会按你的印象是怎样看待女性呢？
其实我们很尊重女性的，我们教会有一个传统嘛，就是遵行神的话嘛。遵行神的话就是理性的运作了。我们要实践，要把主的话行出来，所有这些方方面面都跟理性有关系，只不过我们没有特别提出来理性那个运作，
没有提出这两个字。
对对对，当我们做要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就是圣灵告诉我们该做的要做，不该做的不该做吧。
这个有一个筛选，就是每个事情都对照一下神的话，所以就是理性了。
对啊。
会不会我们华人教会提到理性这两个字或者知识两个字就有点抵触，我能不能这样说呢？
有些弟兄姐妹误解了保罗所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嘛。
啊，误解你就肯定要澄清了，现在很多牧者在听啊。
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这是对的，但是知识的另外一面叫人更加谦卑，同意不同意呢？当你越知道事情的时候，你的发觉自己原来知得更少，以致你更谦卑在神面前。
同意，
在神的浩瀚的知识里面我们记得实在太少，
啊，我同意，而且你让我想起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这是保罗讲的其中一面。另一方面，他也常常鼓励我们要在知识、爱心啊等等多而又多，
对啊，
要让我们追求真理啊，以致在异教之风当中不会飘来飘去啊。
我觉得就是可以两个方面做一个对比，知识叫你自高自大，知识叫你谦卑，看你取什么态度了。
其实都是没有矛盾的，
没有矛盾，
的确是两个事实。
对啊，如果我们恐惧知识以致我们抗拒知识呢，这是我们尽量也避免。但是如果我们打开心门接受知识呢，会掉在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就我们的资源太多了，我们资讯太多了。
嗯，
在这么多的资讯当中，怎么找到你需要的东西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面对的事情。你问 AI， 它肯定回答你很多有关知识的问题。问不同的 AI， 有不同的答案都丢在你的面前。你怎么去判断它呢？真的要好好的谦卑，求神给我们的客观的态度，在这么多的资讯里面找你需要的东西。
你给我们什么建议？就是华人教会，我们也作为牧者哈，我们该把知识或者是理性思考放在一个怎么样的位置啊，以致是比较平衡或者客观的呢？
神给我们理性呢，就是好好运用理性当成一个工具。神给我们的工具就帮助我们好好的侍奉服侍神。
嗯，
请大家记住，这个是工具，不要把它看得太高，把它看得太低。
嗯，那么在最后也想请问你，有没有一些你遇到过的例子，就是一个教会或者某一片的地区或者某一个群体，他们很不看重理性，导致一些毛病，注意让我们作为见解，或者反面过度看重理性，以致要出现一些问题，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呢？
有些教会如果重视某些教义，过分重视某些观观点呢，变成是律法主义嘛。
那最后作为一个总结，作为一个牧者，怎样才算是真的善用理性呢？
我想起小孩子跟爸爸妈妈说话的时候呢，总是问为什么为什么，这就是说明这个孩子希望多了解一点。我觉得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可以这样，为什么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神的话是这样，我觉得就是给大家一个策略，常常跟神说为什么。
嗯，
不一定有答案，但是你这样问是代表你开放愿意给神带领你。
那么怎么一个教会才算真的善用理性呢？
我觉得牧者会影响弟兄姐妹，这个影响很大的。如果牧者对神的话是一个谦卑的心，问神神的话怎么实践出来，我觉得牧者的改变会影响弟兄姐妹，我觉得是很正面的。
一个理性健康的教会要常常问神怎么带领。
如果弟兄姐妹也问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教会是有希望的，因为不只是牧者问，弟兄姐妹也问，说明他们爱这个教会。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就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
哇，刚才马老师讲到一点，乐意是特别感动的，就是他说他会跟他自己教会年轻同工说，从他们的讲道学到什么什么，而且谢谢他们，我们也学习他的榜样，我们也讲讲我们从马老师身上学到什么好吗？虽然我们不再年轻哈。
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他说他运用 AI 的时候呢，背后也必须要有神的同在跟帮助。
我也举手啊，其实我用 AI 的时候我也祷告的。
啊、是吗？
真的、我求主引领我，因为 AI 不过就是一堆资料吧，所以都需要神的引导。
就好像我小时候吃药的时候，母亲也叫我吃药也要祷告，不是那些药抑制了你，而是神帮助你用那些药来抑制你。
这一点呢，我真的非常同意的，我觉得跟马老师的看法很一致，不过是多一项资料库一个工具，所以都需要祷告。而且神是无所不在的嘛，他能让我们从释经书中得到益处啊，为什么不能从 AI 那里得到益处呢？那么师母你呢，你从马老师身上学到什么？
他听年轻同工的讲道、他会非常具体的，不是泛泛的或者是很抽象的来鼓励，就说、你哪点哪点讲得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好，我觉得如果我是同工的话，而且呢是年轻的，如果我听到年长的有经验的牧者告诉我说我的讲道具体哪个地方让他得到帮助、我觉得这样的鼓励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有力量，就是让我知道他不只是高高在上的说啊你讲的不错、而是他很真实的细心的听我讲什么、然后整个过程好像都陪伴我、让我也知道他是真心关心我，为我的生命、为我的服事起到一个负责带领的工作。
我在这里忍不住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就是有一次呢，我就分享一个课题吧，在某个场合，那马老师也在。完了之后，他不是很高调，他是静静的来我身边说，真的很具体的告诉我，我所分享的哪些点对他有帮助。他还具体说了一句，你放钱进我的袋，其实是一个广东人的笑话哈，意思是从你身上我得到一些什么新的知识啊。我猜这是他一直做人的一个习惯，真的很真诚的。
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有时候赞赏鼓励，假如总是说哎，你做得好你说得好，没有具体的例子的话呢、其实是有点虚的。
而且你知道他很真实，因为他讲的不是很多，不是哇吹得很厉害那种，所以我真的可以作证这是他平常的为人哈。哎，那么我们大胆一点哈，如果你要给他一些东西，你觉得从你身上他可以学会的，你会请他学习你的什么呢？哎，师母先来吧。
这好难呐、好像有点
所以我让你先来所以我让你先来，我自己就不敢讲
把我先推到火线上
对对对，而且我知道他会听的，你真的要认真的讲。
我从马老师他怎么对待年轻同工的方式上啊，反映出他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很受激励哈。那如果说我呢，我就有一点我觉得也是神的恩典，就是让我不会把自己或者把别人放在比较中，就说谁比谁好啊、谁更优秀啊。我一般来说欣赏每一个人神在他生命中的恩典啊、恩赐啊，他们的生命的展现我都很欣赏。
我觉得师母就是不亢不卑很安然。
我就不用很大胆的，我把你的那个问题换一下。并不是说有什么马老师可以向我学习，我只是提一点我的做法跟他有点不一样，大家可以互相的参考一下。他提到呢，他跟年轻的同工聊的时候啊，聊得很高兴，可以一谈就谈几个小时。我的做法一般有点不同。我就会把那些对话分开几次，每一次可能聊一个小时之内就差不多这样呢，可能每一次聊的话题可以比较集中， 最后真正深刻的印象可能会更好一点。
哦，我发现两位不但讲得很中肯，而且非常的礼貌，这个我又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哈。那我们就请小光师母现在为马老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吗？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嗯，
天父，特别感谢你把马老师赐给良友，也赐给他的教会和他的同工。你使用马老师来祝福他身边很多的人，让他彰显出你赐给他的这样的生命。求主继续看顾马老师手上的服饰啊，让他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带领和辅助年轻的同工都成为你合用的器皿。
嗯，
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亲爱的牧者们，我们是有趣的，
会努力为你带来新点子。
我们是讲理的，
会深入浅出介绍一些小理论。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有情的，
会拥抱你，与你共情。
我们是牧者抱抱团，
以趣
以理
以情
和牧者同行。
刚才马老师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就讲到有关牧养方面对善用理性的看法，也讲了对华人教会哈怎样可以善用理性哈，都谈了许多。那么哪一点是让你哎呀情不自禁的就会联想起自己的经历当中，又带给你一些启发的呢？
嗯，我还是想起他谈人工智能的时候。
哦，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真的非常的快，必须要很有智慧的去判定那一些是我们可以使用的，那一些范畴我们可能就不应该完全让他去带着我们走的。最近我也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
哦，那有没有思想得出什么结论？
那个结论其实不断在变化的，比如说因为它发展的快，有时候在某一个点我们觉得哎，这个有风险，我们不应该用这个，但是很快呢它就把那些风险又调整了，
减低了，
又减低了，只不过是几个礼拜的时间，你又觉得哎，这一个部分其实也可以考虑使用。
对对对，所以也不断更新哈。
嗯，就好像那些龙虾嘛，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很怕，但是现在又觉得可以慢慢的参考它有什么可以使用的地方呢？
同意同意。那么师母对这方面有什么回应？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马老师刚才讲的，就是说牧者要和社会新事物接轨，这一点对华人教会的牧者来说呢有很好的提醒和帮助。记得以前我也提过，就是我们去一些老年人的教会讲到，说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然后
给人骂，
这个 老信徒就指责我们说不要那个贪恋社会贪恋世界啊，不要看世界的信息，免得你被它影响。
嗯，
啊，但是我觉得教会在以前这种传统的方式里面就跟社会隔绝了，有很多所谓属灵的词语。
嗯，
啊，说出来的时候社会的人也不太懂你们在说什么。
嗯，
所以我就觉得很难跟没信主的这些人有接触，自成一体封闭在教会里头，那就成为更难去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同意同意。那我自己最被触动想起我自己的经历，就是马老师说啊，牧者可以多向神问问题啊。嗯，这个真的很触动我的心，觉得被肯定。嗯，因为我从信主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问题少女，问题中年，现在是问题牧者，很爱发问问题。他提到一句我真的觉得很同意，就是其实你多问问题也反映你很想得到神的带领，我觉得的确是这样。他给我鼓励，以后还是继续的问问题。
嗯，其实这个也代表了跟神的关系嘛， 假如你跟神并不是很亲密的，你不会不断不断向他发问的。
我猜马老师也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我们亲爱的牧者听友，不知道你听了马老师所讲的，你有什么回应呢？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峰，
我是小光，
拜拜，
拜拜，
拜拜。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